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周伯通正练功呢，被毒蛇咬伤，小腿呀、当时就肿了，肿得比平常粗了一倍。郭靖大惊啊。周伯通说，这个岛上向来没有这种奇毒无比的青腹蛇，不知从哪儿来的。本来我正在打拳，蛇也不能咬到我，偏偏我两只手分打两套拳法，这一分心，哎。郭靖听他声音发颤了，知道他受毒挺深，要不是以上乘内功强行抵御，早已经昏迷而死了。慌急之中弯下腰去，就在周伯通的伤口之上用嘴吸。周伯通急忙叫，使不得，这蛇毒非比寻常，你一吸就死了。可这时候啊，郭靖只求救他的性命，哪里还想到自身的安危呢？右臂牢牢按住他的下身，不住的在他窗口之上使劲的吸。周伯通想要挣扎阻止，怎么成呢？他的全身已然酸软，动弹不了了。再过一阵，他晕过去了。郭靖吸了一顿饭的功夫，把毒液吸出了大半，都吐在地下，毒力减小了，再加上周伯通功力深湛，所以他晕了半个时辰重新又醒过来。兄弟，做哥哥的今儿是要归天了，临死之前结交了你这位情深义重的兄弟，做哥哥的很是欢喜。郭靖啊，跟他相交的日子虽浅，但两个人都是直性子，肝胆相照，就如同是数十年的知己好友一般。这时候见他的神情啊就要死了，不由得泪水滚滚而下。周伯通凄然一笑，哎，那九阴真经的上卷经文放在我身下土中的石匣之内，本该给了你啊，但是你吸了腹蛇的毒液，生命也不长久，咱俩呀在黄泉路上携手同行，倒是不怕没伴玩，在阴室玩玩四个人啊，不，四只鬼打架倒也有趣儿。那些大头鬼、无常鬼一定瞧得莫名其妙，鬼色大变。说到后来啊，哎，又高兴起来了。郭靖听他说自己也就要死，可是自己觉得全身没一点要死的表现呢。他打着了火折，要去查看他的伤口。火折烧了一阵，只剩下半截，眼见就要熄灭，他顺手摸出黄蓉夹在馒头中的那张字条，在火上点着了，想在洞口找些枯枝败叶来烧。但是这时候正当盛夏，草木正盛，在地下一摸呀，湿漉漉的，尽是青草，点不着。他心里头着急，又到怀里掏摸，看看有什么纸啊这类的东西啊可以引火。右手探入衣囊，碰到了一张像布又不是布、像格又不是格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原来是梅超风用来包裹匕首的那个东西。这时候也来不及细想，取出来就搁在火上点着了，伸到周伯通的脸前，要瞧瞧他脸色如何呀。火光映照之下， 只见他脸上灰扑扑的，罩着一层黑气，原本一张白发童颜的孩子脸已经全无光彩了。周伯通见到火光，向他微微一笑，但是他看郭靖这个面色如常，没有丝毫中毒的这个现象，大为不解。正寻思呢，眼一瞥，见他手里边点着了火的那张东西上写满了字，凝神看，哦，密密麻麻的都是练功的秘奥和口诀，只看了十多个字，他就知道这是九阴真经的经文，猛的一惊啊，来不及细问这东西啊从哪儿来的，当即举手扑灭火光，吸了口气，兄弟，你服过什么灵丹妙药吧？为什么这么厉害的蛇毒不能伤你呢？郭靖一愣，想起来了，一定是因为喝了神仙老怪的大腹蛇的血。
哦，大哥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曾喝过一条大腹蛇的血，也许是因此不怕蛇毒。
周伯通指着掉在地下的那片人皮，
兄弟，这是至宝，千万不可毁了。
话没说完又晕过去了，太激动了。郭靖这会儿啊，也不理会什么至宝不至宝的，忙着替他推功过血，却是全然无效。摸摸他的小腿，好家伙，火似的烫手，肿得更粗了。只听啊，这个周伯通嘴里还有声音，
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。
郭靖问，
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
可怜魏老头先白，可怜。
郭靖见他神志糊涂了，不知所云，心里头太着急了，跑出洞去，跳上树顶，高声的喊，蓉儿，蓉儿，黄岛主，救命啊，救命。
但是桃花岛周围数十里，地方太大了，黄药师的住处离这儿远着呢，郭靖你喊得再响，别人也没法听见。过了一会儿，山谷间传来，黄岛主，救命啊，救命。这是回声。
郭靖跳下地来，束手无策呀。危急之中，一个念头突然在心中闪过，这个蛇毒既然不能伤我，我的血可能有克制蛇毒的功效。他来不及细想，在地下摸到周伯通平常喝茶的一只青瓷大碗，拔出匕首，在左臂上割了一道口子，让血留在碗里，流了一会儿，鲜血凝结，再也流不出来。他又割一刀，再流了些鲜血，扶起周伯通的头，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左手撬开他的牙齿，右手把小半碗血往他嘴里灌了进去。郭靖身上放了这么多的血，就算是体质健壮，也感到酸软无力，啊，这就跟现在献血似的，总也得休息两天吧。郭靖身上没劲儿，那是正常的。他给周伯通灌完血以后，靠上石壁，就沉沉的睡着了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忽然觉得有人替他包扎胳膊上的伤口，睁开眼来，眼前白须垂地，正是周伯通。郭靖大喜，你好了。周伯通说，我好了，兄弟，你舍命救活了我，来索命的无常鬼大失所望，知难而退了。郭靖瞧他腿上的伤势，见黑气已退，啊，只是红肿了，那是全然无碍的了。这一天早晨，两个人都是静坐运功，培养元气， 吃过中午饭，周伯通就问起那张人皮的来历。郭靖想了一会儿，这才记起来，于是呢，就述说二师父朱聪如何在归云庄上从梅超风怀里连匕首一起偷过来。他后来见到上边所刺的字一句也不懂，就一直放在怀里，也没加理会。周伯通沉吟半晌，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。郭靖问：“大哥，你说这是至宝，那是什么呀？”啊，我要仔细瞧瞧，才能回答你。也不知这是真还是假。既然是从梅超风那儿来的，想必有些道理呀、啊，兄弟。接过人皮呀、啊，他从头看了下去。当年王重阳夺这个经啊，绝无私心，只是要为武林中免除一个大患，因此遗训本门中人，不许研习经中的武功。师兄的遗言，周伯通当然说什么也不敢违背，但是想到黄药师夫人的话啊，只瞧不练，不能算违背遗言，因此在洞中15年枯坐无聊，已经把上卷经文翻阅得滚瓜烂熟。这上卷经文中所记载的都是道家修炼内功的大道，以及全经见理，并非是克敌制胜的真实功夫。那要是没学到下卷中的实用法门，光知道诀窍要旨，那还是一无用处。周伯通这10多年来无日不在揣测这个下卷经文中啊，该写着些什么呢。所以呀、啊，一见这个人皮就知道必然和九阴真经有关，这时候再一反复推敲，确知正是和他一生关联巨大的下卷的经文。他抬头看着山洞的洞顶，真是难以决定啊。他爱武如狂，见到这部天下学武之人视为至宝的经书，实在是想研习一下其中的武功。这既不是为了争名争誉、抱怨复仇，也不是好胜逞强、借此横行天下，那纯是一股啊难以克制的好奇爱武之心。太想知道这个经中武功练成之后到底是怎么样的厉害法。想到师哥所说的故事，当年那个黄长阅遍了5481卷万寿道藏，苦思苦想40多年，终于想明了能破解各家各派招数的武学，其中所包含的奇妙法门自然是非同小可啊，那个黑风双煞只不过得了下卷经文，练了2门功夫就已经如此横行江湖，那要是上下卷尽数融会贯通，简直是不可思议啊。哎呀，可是师兄的遗训却又万万不可违背。左思右想，叹了一口长气，把人皮放进怀里，闭上眼睡了。睡了一大觉醒过来，他用树枝撬开洞中泥土，要把人皮和上卷经书埋在一块儿。一面挖呢，一面还唉声叹气的。突然之间他又欢声大叫：“哎，是了是了，好，哈哈哈哈，这正是两全其美的妙法。”高兴极了。郭靖问：“大哥，什么妙法啊？”周伯通只是大笑不答。原来呀，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。这个郭兄弟并不是我全真派的门人，我把经中的武功交给他，让他全都学会喽，然后一一演示给我瞧，那岂不是过了我这心痒难挠的瘾吗？
哎，
我这可没违了师哥遗训。
好主意。
正要对郭靖说呢，转念一想，
不，
他口气中对九阴真经颇为讨厌，说那是阴毒的邪恶武功。其实只因为黑风双煞单看下卷经文，不知上卷所写的养气归元等等根基法门，才把最上乘的武功练到了邪路上去。我呀，我先不跟他说明白，等他练成之后再让他大吃一惊。那时候他功夫上身，就算大发脾气，可再也甩不掉。哎，挺有趣儿，哈哈。周伯通这个人呢，天生的胡闹顽皮，人家骂他气他，他并不着恼，爱他宠他呢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只要能够干些捉弄旁人的恶作剧玩意儿，那就再也开心不过。这时候心里头想好了这番主意，脸上不动声色，一本正经的对郭靖说：贤弟啊，我在洞里待了15年，除了一套空明拳和双手互搏的玩意儿之外，还想到许多旁的功夫，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慢慢传你如何呀？郭靖说：那再好也没有了，只不过蓉儿说就会设法来放咱们出去。那他放了咱们出去没有啊？那还没有啊，这不结了吗？你一面等他来放你，一面学功夫，不成吗？
嗯，那当然成，大哥教的功夫一定是妙得很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周伯通啊，暗暗好笑，心说别高兴，你是上了我的大当了。当下一本正经的把九阴真经上卷所载的要旨选了几条说给他听。郭靖自然不明白，于是周伯通耐了性子解释。传过根源法门，周伯通又照着人皮上所记有关的全路剑术一招招的说给他听。只是自己呀，先到一边去，看过了记住再传，传功的时候绝不向人皮瞧上一眼，以防郭靖起疑心。这番传授武功可和普天下古往今来的教武大不相同，所教的功夫教的人自己是全然不会，他只用嘴来讲解，绝不出手示范。等郭靖学会了经上的几招武功，他就以全真派的武功和郭靖拆招试拳，果然经上武功妙用无穷啊。就这么着过了数日，眼见妙法收效，九阴真经中所记载的武功渐渐地移到了郭靖身上，而他呢还完全被蒙在鼓里，丝毫不觉。周伯通心里不禁大乐，连在睡梦之中也常常笑出声来。这数日之中啊，黄蓉总是为郭靖烹调可口的菜肴，只是并不露面。郭靖心里头一踏实，练功进步更快。这天周伯通教他练九阴神抓之法，让他凝神运气，以食指在石壁上练功。郭靖依法练了几次，忽然起疑：大哥，我见梅超风也练过这个功夫，只是他用活人来练，把五指插入活人的头盖骨中，残暴得很啊。周伯通一惊，心想这就对了，梅超风不知练功的正法，见到下卷经文中说五指发劲无坚不破，摧敌首脑如穿浮土，他不知经中所说的摧敌首脑是攻敌要害的意思，还以为是以五指去插入敌人的头盖，又以为练功的时候也要这样。这九阴真经源自道家法天自然之旨，驱魔除邪是为保生养命，岂能教人去练这种残忍凶恶的武功呢？ 那个婆娘真是糊涂得很。郭靖兄弟既然已经起疑，我不能再教他练这门功夫。于是就说，梅超风所学的是邪派功夫，和我这玄门正宗的武功如何能比啊？好吧，咱们先不练这神抓功夫，我再教你一些内家的要诀啊。说这话的时候啊，他已经打好了主意。我把上卷经文先教他记熟，通晓了经中所载的根本法门，那时候他再见到下卷经文中所载的武功，必然觉得顺理成章，再也不会起疑。于是呢，一字一句把上卷真经的经文从头念给他听。经中所说的句句含义深奥，字字蕴蓄玄机，郭靖一时之间哪能领悟得了啊。周伯通见他资质太过迟钝，就说一句让他跟一句，反来覆去的念诵数十遍之后，郭靖呢虽然不明白这个句子中的意义，却已经能够朗朗背诵，再念数十遍已经牢记心头。又过数日，周伯通已把大半部经文教了郭靖，让他用心记诵，同时呢照着经中所说的修习内功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